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吗？我是肖佳丽，现在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跟大家谈谈奠定婚姻成功的17个要素。那如果是一些没有结婚的朋友，还没有结婚的朋友们呢，在收音机旁边呢，你也可以一起来听，因为啊，这17个要素其实是我们结婚之前就应该预备准备的。美好的婚姻是大家向往的，那么所以呢，在结婚之前，在心灵上，在心理上做一个好的准备确实是必要的。那说到这个奠定婚姻成功的这10几个要素，我们就想到很多人结婚，但是结婚之前呢，好像并没有准备过。那今天呢，在这儿呢，我们用这些要素，让我们没有结婚还没有结婚的朋友们呢，也想一想怎么样配合婚姻的需要，自己做好装备，做好准备，好不好呢？那先说说啊，现在呢啊，每年在美国和亚洲，那我是手上呢只有这两个地方的数据啊，这两个地方都有很多人结婚，是不是？但是根据统计呢，这些地区目前几乎每10对结婚的伴侣里面呢，就有将近一半的人是以离婚或者是分开或者是啊面和心不合等等作为结束。那我们就想到，难道当初两个人拖着手走向红毯的另一端的时候，心里面老早就想好要以离婚做收场吗？那答案当然不会是这样。没有一对准备好要结婚的男女会期望有一天会变成冤家，成为这个不幸统计数字上的一份子。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好的婚姻它也不是随手可得的，因为啊，它牵扯到的这个因素和背景呢非常的广，其中包括双方沟通是不是能够畅所欲言了，性生活是不是美满了，财务管理是不是合适合宜了，还有呢，家庭工作分配家务事是不是双方都觉得很公平呢，还有是不是两个人都有共同的兴趣和嗜好呢？那说完两个人的事，我们也要想到和另一半和自己配偶的家里面的人呢，是不是能够和睦的相处呢？还有对你另一半的个性和习惯接纳的程度如何？ 哇，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很大的挑战哦。当初很吸引你的一些个性格、个性，还有他啊花钱的习惯等等，可能真的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这些啊正正是最刺痛你的、你最恨恶的事情，也说不定啊。这种接纳的程度也需要思考。还有双方信仰是不是啊两个人的程度都差不多呢？那这些都是决定婚姻成败的一个关键。这些关键问题呢，往往是结婚之前男女双方都没有怎么周详的考虑过的，或者是根本在婚前没有办法体会和明白的一些问题。那让我们也想想，到底有多少情侣在婚前呢，曾经参加过婚姻辅导的课程呢？或者是曾经特别的经过一些所谓的过来人的面授机宜，来减少婚姻失败的这种伤亡率呢？那我就想到了，对于一个想找专业工作的人，比如说他想要当会计师或者是电脑程式设计师，这些人都要花好多年的时间进入大学进修，来装备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人员。或者是医生了、律师了，再说就是仅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啊手艺人，他也需要花很多年时间去学这门手艺，对不对？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学习做冷气修理的工，这个也要花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学习他以前没有学过的技能。那么同样的，对于一些准备要进入长期婚姻中的人来说，准备功夫应该是要更充分的。那终究结婚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我们常常说终身大事解决了没有，是不是？它可不是一件短暂的有时间性的，它是终身的，而且它牵涉的范围很复杂。但是啊，我们可以算一算，到底有多少人是抱着这样慎重的心态去预备自己来进入这个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呢？那一般人呢，都是抱持着怎么样的心态进入婚姻的呢？那如果你去问问那些个已经结婚的或者是准备结婚的人，你得到的答案呢，可能有以下这些，没有什么特色，但是呢啊，可以看出一般人的心态。有人说，那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当然就应该结婚了。还有人告诉我说，你怎么这样问我呢？我跟我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已经认识很多年了，我觉得实在是应该要一起走进教堂了，再不走进去我真的是拖累人家了。也有人告诉我呢，压力是外来的，是说我爸爸妈妈天天催我逼我，他们都觉得我应该要结婚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受一些外来的压力，说什么我的朋友中啊好多都已经结婚了，那我也应该要结婚才对呀，不然一个人很寂寞的。那当然也听过一些呢比较成熟的人会说，我跟他是真心相爱，我们希望能够一起享受婚姻生活。那如果都是抱着跟大多数人一样，因着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就说别人都结婚了，我也应该结婚的这样的想法呢，却没有曾好好的去明白婚姻的真正意义，也不清楚自己在婚姻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更不了解结婚之后啊，就是婚礼之后啊，可能会面临的种种困难。那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很可能一结婚之后就会发觉婚姻完全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状况。在心理预备不足之下，如果再加上两个人都缺乏对婚姻的委身，不愿意和配偶一起努力维护婚姻的话，那么在婚姻中吃了败仗其实是很容易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呢，离婚不但是应该会发生，而且啊发生的几率啊百分比是非常高的。 那这就好比一个没有曾经接受过训练的运动选手参加比赛一样，结果铁定是以惨败收场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婚礼之后的节目，除了关心到那些个在婚姻生活中啊有百般滋味在心头的人，这些的他们的需要之外呢，佳丽也愿意关心那些个尚未结婚的啊希望结婚的人士，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好好的准备自己，有了这些装备再进入婚姻的话，那么很可能你们两个就是赢家了。那么我们说的十几个重点呢，都是一些个家庭婚姻专家普遍认为会导致影响婚姻成败的一些因素。这对于准备结婚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预告，可以在没有进入婚姻以前呢，先有一个心理准备，了解到进入婚姻之前需要先做一个周详的考虑。当然，如果能够可以多听一听关于啊一些个婚姻的各种专题讲座啦，一些个啊看一些个专门的书啦，关于婚姻的一些个书啦，都可以帮助您呢对婚姻有一个比较全盘的了解，同时呢更能够以充分准备妥当的心态进入将来的婚姻。这可以说是帮助将来建立美满婚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石。如果是可以帮助一对情侣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来减少刚刚我说到的这个统计数字上的离婚数字，那么我想呢啊，我们身边的这些个大人们呢，做阿姨的啊，做啊教会里面的长者的呢，我们也都应该去帮助那些个年轻人一把了。那说到这个影响婚姻的十七个因素里面的第一个呢，我要提到的就是婚姻的现实和幻想。想想看，是抱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来看待未来的婚姻的呢？你个人对婚姻的期盼又是什么呢？那在你思考这个答案之前呢，我也要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第一，就是你相信一见钟情这种事吗？第二呢，是说到想问问你的，就是你相信只要两个人相爱，婚姻生活中就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困难吗？还有第三，你是不是认为你将来的配偶啊一定会带给你一个美满的婚姻呢？第四，就是纵使将来婚姻会出现问题，但是你相信时间会解决他们。第五呢，是你认为只要婚后你肯多花些时间跟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在一块儿，那么任何婚姻中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还有呢，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纵使你的另一半在结婚之前有很多的缺点，但是结了婚之后，因为你很爱他，你帮助他，那么这些毛病都可以改正过来。最后一个问题很厉害哦，最后一个问题说，你相信爱情可以海枯石烂吗？那这些问题，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问题，如果你的答案都是是的话，会是怎么样的呢？会是不是的话，又是怎么样的呢？那现在呢，我们先谈一谈，结婚之前预备进入结婚礼堂的男女啊，没有一个不是怀着兴奋的心情，准备跟另一半白头偕老、凤凰于飞的。更没有一个是抱着准备要跟对方离婚的心态而走进教堂的。但是理想的婚姻是一回事，现实的婚姻呢，却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正是抱着一个很高的而且不切实际的心态进入婚姻，那么正所谓期盼的越高，失望也就越大，到时候呢可能会摔得很痛。那第一，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因着彼此的个性、背景、看法和处事态度 都非常的不同，一定会造成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更何况是日夜相处的夫妻呢？那另外呢，情侣在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呢都会尽全力的保护这段关系，总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夸大对方的长处，并且极力的隐瞒自己的缺点啦、毛病了。可是啊，一旦进入婚姻，那这些隐藏的缺点和问题呢，会一个又一个的乒乒乓乓的都会浮现出来的了。那么这些呢，对婚姻关系、对夫妻关系的经营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那我们说婚姻是需要男女两个人完全的委身，当遇到困难和争执的时候，愿意彼此都放下自我，一起想办法去解决。那但是这个是说着容易，却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是需要双方相当的成熟和智慧才能够做得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今的时代，要维持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在原生家庭里面呢，就是唯我独尊的啊，我们都是公主，我们都是小王子，要他放下自己是不容易的事，是困难的事。我们应该明白的是，美满的婚姻呢，绝对不是理所当然就有的，就好像是从外面买回来的盆栽植物，它也是需要主人不断的施肥、照料、淋水，还有啊，该晒太阳的时候晒太阳，它才有可能健康的成长。那么朋友们，尤其是收音机旁边的年轻的还没有结婚的朋友们，记着，美好的婚姻也是这样，是需要两个人不断的用精神、用时间、委身和努力来维持的。那么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
像情侣随意低头，心里不被谎言轻易主宰。
我已经决定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献给真爱。身体不像情侣随意低头，心里不被谎言轻易主宰。没有期待
友们，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第23节到33节，我们看一看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离开埃及的。23节说：“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29节说，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坐宝座的法老，直到囚在监里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31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那朋友们，这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上帝说，在那一天晚上，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都会死，但是呢，凡是门框上涂着羊血的人家，就能够躲避过这个灾难，就可以一家平安无事。那天晚上，以色列人呢，就照着上帝的吩咐，他们待在自己的家里。到了半夜的时候，埃及到处很多很多人都在哀哭，以色列人也听到了这种哀哭的声音。他们知道埃及人又遭难了，因为埃及人每一家呢都有人死去，连法老的家庭也不可以避过，他的长子也死了。法老看到这样的景象，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他也没有办法再留住这些个以色列人了。于是呢，他就叫了摩西和亚伦来，要他们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所有的埃及人也都催促以色列人赶快走，越快越好，免得有更多的人被杀。他们甚至还把金子、银子和衣服都给了以色列人，让他们带走。总之，他们尽快的走，埃及人才高兴。那么说到以色列人临走的那一天，他们吃了一个叫做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有烤羊肉，有无酵饼，还有苦菜。当时上帝要他们准备这些食物的时候，就吩咐他们说，杀了羊之后呢，要在门框上涂上羊血，那么那一户人家就不会有长子被杀。上帝还说，每年到了1月14日，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要吃逾越节的晚餐，这样他们才会记得是上帝怎么样带领他们离开这个为奴之地埃及的。那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它会使我们想到主耶稣，因为羔羊被杀是为了要代替应当被杀的以色列长子，而耶稣则是为一切信靠他的人受死了。那我们想一想，自从雅各的一家从迦南搬到埃及， 我们以前看圣经的时候呢，知道因为迦南遭饥荒，对不对？那么他们呢，就搬到埃及投靠约瑟。到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啊，其实已经经过了430年，已经有好多好多的以色列的百姓了。他们要从埃及地出来，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也是上帝要带领他们回到的应许之地。出埃及记12:42呢，这样告诉我们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各位朋友，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从罪里面上帝救我们出来的，我们可以认识上帝，我们是不是也要记着上帝的恩典呢？愿你每天都活在感恩的生活里。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